嗨，大家好。刚才因为有那个新朋友来，我就担心他有压力，我赶快跑去跟他讲，没关系，不用奉献身，还是爱你。然后叫没压力，没压力这样子。好，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把实力奉献再讲一次呢？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实力奉献，但是呢，你们都不知道说实力奉献有什么权利。你奉献了，然后你可以得到什么权利，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因为不知道呢，所以就没有去行使那个权利。那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呢，我现在就决定要把这个十一奉献，你奉献了以后，你在上帝面前你有什么权利，就是我们再讲一次，然后讲清楚一点。好，那我们直接用圣经来解释。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好，试试我，然后大家就只记得下面的那一段经文。其实呢，那试试我后面有五段经文，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那白字的部分呢，就是我用圣经原文还有其他的翻译的版本，然后帮大家翻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上帝呢会为你敞开那个天上的那个闸门，就好像那个好像是个水库，那个祝福像水库一样这么的多，然后呢，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那闸门就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那个祝福就倾倒下来。那倾倒下来呢，会那个充足之外，还是有余哦，有余还会再给别人。然后那个祝福呢，是你多到是连你的地方你都塞不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人给你礼物，你就发现说，哇，怎么东西多到我都塞不下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还有第二点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呢会为你驱逐虫害，害虫，然后呢不让这些蝗虫啊吞吃者来毁坏你地上的果实。所以如果这是你的果实呢，上帝会替你斥责这些害虫，然后呢上帝会保护你所做的你的土产不受到什么昆虫还有疾病的侵害，然后使你是怎么样，庄稼是大大的丰收。所以这是第二大保证。好，来接下来还有第三大保证是什么呢？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所以呢，上帝在这个圣经节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投资各方面，你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你的业绩不会被抢，然后如果怀胎了不会流产，所以你不会徒劳无功，你也不会无疾而终，你也不会半路杀出那什么程咬金，不会被半路拦胡，然后不会被横刀夺爱。这就是第三大的保证，当你有十一奉献的时候，这是上帝说的。好，来，再下来，上帝还有第四个保证是什么呢？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
好，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万国呢，就是各个族类啊，各国的人都要说，哇，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是继续前进的，你们是进步的，你们是走在通达的路上的，你们是一群快乐的，你们是被祝福，你们是蒙福的人。这就是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好，所以这是四大祝福，就是万国要称你为有福的，你们是被祝福，你们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好，还有第五大权利，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那这句话的原文意思就是说，你的疆界，你的土地会成为人喜爱的地方，然后是令人喜悦的，是被喜爱的，是被渴望的，是欢欣喜乐的，是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是第五大权利，这样了解吗？好，来下一页，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万军之耶和华说，人怎可抢夺上帝的东西呢？可是你们不但抢夺我的东西，还说我们在何事上抢过你的东西呢？你们在十分之一的奉献和其他供物上抢夺我的东西。
好，那这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觉得十分之一是他的，然后觉得我们没有的话就抢夺他的。好，这是上帝的看法。好，来，接下来，好，我们大家一起读。
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因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之物。
然后呢，现在问题就来了，那如果我没有十一奉献，我会不会遭受咒诅？如果就按照这个经文，是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就是很怕遭受咒诅，所以我都有十一奉献。可是呢，当我好好的读圣经之后呢，我发现会吗？不会，答对了。那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
圣经上说，任何人不遵行上帝律法书所写的一切诫命，都要受诅咒。 然而基督把我们从律法所宣告的诅咒中解救出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我们因过犯而受的诅咒。因为圣经上写着，凡是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被诅咒的。
好，所以呢大家了解了吗？你看在马拉基书，上帝说什么？十分之一是他的，你没有奉献出来，你就是被咒诅，对不对？可是呢这边说什么？就是说所有的咒诅耶稣都挂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替我们赎出来了，所以呢所有的咒诅都怎么样？废除了，都承担在耶稣的身上了。好，那再来哦，可是那五大权力是不是还有？有，那是保证，对不对？因为上帝头一次在整本圣经说，你可以用十分之一来试试我，我是不是给你这五大的祝福。所以这五大的权力就是上帝要给你的。好，下一页。所以呢没有十一奉献的人，如果就旧约来说要被咒诅的，可是呢已经怎么样？借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废去了，所以咒诅已经被废去了。所以不要担心说你们没有十一奉献会被咒诅，没有这个问题，了解吗？所以可以放心，然后不要担心。但是呢十一奉献有没有特别的祝福？有的。那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呢？因为你刚才已经知道有什么权利，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拿起权柄来行使这个权利。好，那接下来我就要一个一个来讲说，那你要怎么行使权利。好，那我们从刚才的第一点开始。好，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要替你打开那个闸门，对不对？把祝福给你。好，那我个人呢是怎么行使这个权利呢？就是呢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是有十分之一的人，所以呢我要打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让你把各样的祝福都给我。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本来是做记者，那记者的薪水老实说就是这么多，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上帝，那我想要你全方位的祝福我，你可不可以打开你天上的府库，然后那个闸门打开。所以呢我就去申请我要当业务，因为我觉得业务的话上帝就可以给我很多的祝福。所以呢果然我做了业务，然后上帝就给我很多很多的祝福，然后上帝还借由我期待的祖先之前留下来的土地，然后也给了我，了解吗？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哦，你不要只有给我薪水哦，你要每一个方面都要给我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行使我的权利。好，第二段。好，就是上帝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吞吃者，对不对？不让他毁坏你们的土地。那我是怎么行使权利呢？好，比如说如果呢我去排队啊，塞车啊，或者迷路，是不是我们就浪费很多时间？然后我就会跟上帝说，上帝，我可是有十一奉献的哦，我现在要你替我斥责那个偷吃我时间的那个蝗虫，命令他滚，这样子。然后呢赎回我的时间，让我的时间是可以充足的，可以用的，然后可以在我短时间内然后完成我的任务。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亲人啊或者是伙伴生病的话，我就会什么，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是有十一奉献的，所以呢你要替我斥责那个什么偷吃我们吞吃我们健康的那个蝗虫。我就说，上帝，你就命令他滚，这样子。好，那如果是比如说有人是为人作保啊，投资错误啊，或者是被误会，然后呢就会什么，就会被吞吃掉资源、人脉跟金钱，对不对？所以我就会奉耶稣的名，我就会说，上帝，我有十一奉献，所以你现在要为我斥责这些吞吃掉我资源、人脉、金钱的蝗虫，了解吗？我是这样运用的。然后呢有时候车子坏掉啊，房屋漏水，哇，我就会超紧张的，尤其是车子如果坏掉，然后我第一步会怎么样？我就会立刻检查一下，我就问巨星牧师说，你这个月有好好的十一奉献吧？他说有有有有。我说好，那就简单的。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有十一奉献哦，所以呢你要为我斥责这个蝗虫，他偷吃，他来吞吃我了，他竟然让我车子坏掉，害我要花了钱又要花了时间，所以呢上帝你要替我那个斥责这个蝗虫。然后呢上帝就会怎么样？就会之后就会给我更多钱，然后就不要担心说那个修车的钱，这样了解吗？那我会去检查说我们有没有十一奉献呢？是因为咒诅，担心咒诅吗？不是，我不是担心咒诅，可是呢我是要确认说我可不可以行使权柄，因为我知道当我行使权柄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成就。好，那我就是二十几年前，然后我在美国受洗信主嘛， 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呢，那个小组长第一件事就跟我说，我告诉你哦，你知道什么叫十一奉献吗？我说没听过。好，然后来他就跟我讲十一奉献的五大权利，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圣经读到的。然后我就想说，哇塞，这么好，那不就是买了属天的保险嘛，对不对？这比买保险还好，因为你保险你有时候会少漏掉保满某一项。可是呢，我就觉得说，哇，我缴了十一奉献，不是，不能说我缴十一奉献哦，对，那个时候我确实是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嗯，我有十一奉献，所以我就可以理所当然非常有底气的跟上帝说，上帝，我有十一奉献哦，按照你自己圣经的话语，你必须要让我能够行使这个五大权利。好，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26年，我每一个月我都有十一奉献。那但是我不是因为我被迫，我担心我被咒诅或者是有什么损失，而是因为我觉得哇，这是我的权利，然后我想要做这件事，然后我非常的开心。好，那接下来上帝说什么？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不掉果子，对不对？那我是怎么行使权利的呢？就是呢，我之前不是有做广告业务嘛，对不对？很多人会来抢我的业绩啊，然后就半路拦湖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会跟上帝说，上帝，我有十一奉献，所以呢，我的葡萄树未熟之先的果子是不会掉落的，所以呢，我不可能我做到一半然后被人家抢走，所以我说，上帝，不管怎么样你就要把我抢回来，所以上帝就会帮我抢回来。好，那这个呢也代表什么？就是说你不会出了货可是你却没有收到货款，那你也不会说你接了个 case 然后最后没有收到费用，那你也不会工作到一半然后最后没有领到薪水，了解吗？这就是上帝所说的，就是当你有十一奉献的时候，你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你不会掉果子的，所以不会有那种徒劳无功啊，然后半路被拦湖，你做一件事做到一半然后被人家抢走，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第三样的权利的保证。好，万国要称你为有福的。那我觉得 这件事是非常棒的哦，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是很蒙福的很快乐的，所以大家都很想要跟你合作。比如说如果你有小明是很衰的人，你觉得大家会很想跟他在一起吗？不会，因为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就发生倒霉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是很蒙福的，你每次跟他在一起就会发生很多神奇的好事情，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你超想的。就好像有一些公司的老板，他是不是都会去算命，对不对？他会帮员工偷偷拿员工的那个命盘去算啊，为什么要算什么？虽然说这个员工会不会帮老板赚钱，会不会旺，对不对？那如果会旺的话，那老板就要用这个员工啊。那同样的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被算什么命，我们走过去我们就是一副很蒙福的样子，然后呢很多老板就会很想要用我们。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认识一个姐妹，然后呢老板就发现哦，自从这个姐妹呢这个女生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每一次都赚钱。可是呢如果这姐妹呢，如果她只会比如说请假啊什么，公司就没有赚钱。所以呢后来老板就看出来说，哦，原来这个有这个人在，她是一个蒙福的记号。那结果呢这姐妹因为他有点累，他就跟老板说，哎，他要辞职。哇，那老板吓死了，哎，老板就跟他说，拜托你，那你改做顾问好不好？对，然后因为他就，老板就觉得说有这个人在，然后就公司就会蒙福。好，了解吗？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蒙福的，我们就是开心的，我们是喜乐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去应征一个主管的工作，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社长跟总编辑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两个小时哦，我一直以为说他会考我一堆媒体的问题，结果不是，哎，他一直问我关于耶稣基督还有一些祝福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哎，上帝怎么跟你讲话啊？然后怎么你会有什么结果这样子？然后隔天我就应征上了那个主管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怎么会这种奇怪的 interview 的方式？然后后来我就问了别人，别人就跟我说，哦，因为主管就是老板觉得说好像有你的话就会很蒙福，所以呢虽然他们是佛教徒你是基督徒，他们觉得没关系，只要这公司会因为你进去而被祝福，他们就觉得很好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呢，我们走到哪里大家就觉得哇，跟这群人在一起好开心了，好快乐，好蒙福了，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要跟你合作成为你的伙伴，因为跟你就可以沾光嘛，对吧？好，接下来第五大祝福是什么？就是呢你的土地会成为喜乐之地。那意思是什么？比如说好，如果你有一个房子你想要卖，那我听过有个见证，就是其实他家并不是社区里面最好的一户，那个楼层也不是最高，不是最好的，可是人家客人就特别喜欢他这一间，然后愿意出最高的价钱。 所以呢，你所在之地就会成为人家喜欢的，人家称羡，那觉得哇，能够跟你合作，能够在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开心了，所以他们会愿意给你更高的价钱。包括什么？包括你的作品可能不是最好的，或者是你公司的 brand 可能不是最好的，可是呢，因为你是蒙福的，然后你的这个土地，你的产业就是让人家渴望的，觉得哇，有你在，就是你经手的部分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他们就会更喜欢跟你合作，然后想要买你的产品，这样了解吗？所以这就是有十一奉献的第五大祝福。好，所以呢，好，大家都了解了。那如果呢，如果你们有十一奉献，然后却有发生刚才所说的不好的事情，你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拿起权柄，就像我一样，我就会说，亲爱上帝，请你按照你圣经的应许，然后呢，照着你的话语让它成就，然后呢，没有人可以偷吃我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蝗虫可以来吞吃我的东西，然后我是蒙福的，然后我是被喜爱的，这样了解吗？然后你就是很有底气的，很有底气的，然后大声的宣告，然后让这件事情直接的发生，所以你必须要行使权柄的。